每一种动物都要靠吃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命，要靠雄雌交配来繁衍它的种族。如果雄雌不交配，它就要绝种了。这个是本性、天性、先天的。那所以说，在《父经》里面就这样说的：“经云，一切众生，众生皆以阴雨而生性命。”这句话是在《圆觉经》里边的话，《圆觉经》里边这样说：“众生皆以世主，阴世的世，众生都要靠着阴世才能够生活，才能够维持生命。一切众生皆以阴雨争取性命。一切众生指者是财乱施华各类众生，而不仅只是指人，指者是一切的生命体。”一切众生皆以阴雨而争取性命，而阴雨的生气在于十大五蕴祸害的色身，男女相爱以貌言成为选择的条件。所以楞严经上面说：“如爱我心，我恋如色，以是因缘经千百劫，常在缠缚。”正是说明此点。所以五蕴之中，把染污性最重的色蕴排在第一位。我们说三界众生，我们是雨界的众生，我们说居住这个土地叫做五趣杂居地，而雨界包括着有地狱，以至于到了人类社会，在我上边说还有六层天，所谓雨界六天，六雨天。越是低等的动物，越是阴雨习气重；越是高等的生命，阴雨习气很轻。据经典上这样说，人类的阴雨是要男女交配，而有无悔无的排泄。但是在天界里，所谓雨界天的最低的一层天是四天王天，第二层四天王上边的一层是人地天，在上边的一层是什么天呢？天上一层是斗率天，斗率天上面是华罗天，华罗天上面是他华自在天。那么在越是在六层天里边，越是层次低的这种性行为越是接近人类，越是层次高的越是阴雨心很淡薄。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在天界的，我们刚才说的还只是雨界的天，到了色界的天，根本就没有男女性，根本就没有男女的性相了，没有男女性相。雨界天还有男女的性相啊，像这个四天王天、人地天，性行为跟人间的差不多。夜魔天第三层往上面推，第三层是夜魔天，夜魔天的男女性行为嘛，被是拥抱一下；斗率天的性行为嘛，彼此拉拉手。那么以至于华罗天的性行为嘛，双方们彼此的看一会儿。他说他华自在天里，不需要看很久，看一眼就感觉到彼此满足了。而人间的性行为呢，必须好像是这个有很亲密的接触。由此可见，众生生命越是境界高的，阴雨越是淡薄。那么刚才说到给染污性最重的色蕴排在第一位，男女相爱除了重视色身美丑以外，其实最重的是雨落的感受，两情相悦、心灵交流、肉体相处，都是沉着于落手，所以给手蕴排在第二位，色蕴排在第一位。为什么？它这必须靠身体的接触，而然后呢，男女这个在一起的这种快乐的感受给手排在第二。生死根本在于阴雨，在于色身相主，在享受阴雨之乐，而这一种贪着无非是我人颠倒妄想所使然。 所以给湘云排在第三位。颠倒妄想的产生原是幸运的烦恼生起的，所以给幸运排在第四位。而烦恼的生气是以心事为主，所以给时运排在第五位。刚才是讲第一第二还有第三，三者是从比喻中来显示五蕴的次第。有情的生存与生命延续必须依赖自身之举于事物，所以要以色要以无知为一致。我们人要有所谓医保，要有生活环境，要有吃的穿的住的用的，这一切都是无知，因此要给色蕴排在第一位。而自身之举跟事物就是生活环境的美恶，关乎苦乐的感受。当然这个一切不予匮乏，能够充分满足当然是乐受，不满足的话就成苦受了。所以受蕴排在其次。相蕴是于境取向之一，是主张苦乐助手的生气，所以排在第三。而生活环境的好恶是由于造作而来的，就是现在的环境是由于过去的造作，未来的环境是由于现在的造作，所以给幸运排在第四位。而生活环境的好恶失也失是感受过饱的主体，所以给失排在最后。那么死者里从三界九地来显示五蕴的次第。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九地，欲界就是五趣杂居地，色界离生西罗地定生西罗地等等，有四种地，无色界也有四种地。那么我人所居住的是欲界的五趣杂居地，欲界有情，无论是天道或者是人道，莫不追着物欲。欲界的包括刚才说那六层天在内，都去追着物欲，追着与色声香味触，这些都是物质的范围，所以给色蕴排在第一位。色界实地虽然说含有色身，但是客观的物欲境界二禅天以上就没有了。他们是以禅定而待到七罗什助手来维持生命，所以给受蕴排在第四位。我们的欲界，欲界里面追逐五欲六尘，色界里边没有男女的分别，所以他们是靠禅定来维持生命，而不是靠断食。到了五色界的实地呢，完全以观想来维持他的生命，所以给祥云排在第三。到了最高一层天，飞翔飞飞翔出天，也是飞翔飞飞翔出地，寿命八万四千大劫。那在哪个地方的有情众生，他的业力能感到八万大劫的果报？这个时候思维力出生，而死者性之一命，所以给死排在第四位。到了无色界，根本就只是一个精神存在的世界，没有任何物质的存在。那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那种经验。而时运是在前十，是前十运的说一的主处，前十运是说主，而时运是能主。时运是能主，居舍论说时运自己施主，施主其中，所以给时运排在最后。所以第三节是上一次没有讲完的，我们这一次讲了一个小时了。那就是说为什么要给受跟想从心说里边挑选出来排列在五蕴里边，因为受跟想影响到我们生死轮回非常重要。受相而运我们讲在这里就不再讲了，还有半个小时时间，我们讲第六讲，讲一节，讲第六讲幸运中的相应性法。无运色运受运性色 首相三运将过了，现在要将第四运，就是幸运，将以65也心相应性，在蛇首相性十的五运里边排列于第四位的是幸运。大圣广无云论上边这样说，云和幸运为处首相，主于心发，即心不相应性。云和主于心发，为与心相应诸性，处作以思欲生戒念三摩地，悔心惭愧，无贪无嗔无痴，精进清安，不妨以舍不害，贪嗔慢无命，简易无惭无愧，昏沉吊居不信懈怠，防疫十年三乱不正直，恶作水面寻此，此诸心法无事偏心，无事别经，十一是善，六是烦恼，于是随烦恼，事事不决定。我们不必照着这个原文来讲，简单的来说，什么叫做心相应性？心相应性就是心说有法，在白法明门论里边说，为物为白法，物为第一为法是心妄法，法是心妄，第二为法是心说有法，物是一个相应心说，物是一个相应心说，又分为六类，偏心五个，别经五个，善心说十一个，根本烦恼心说六个，随烦恼二十个，不定心说加在一起是五十一，加在一起是五十一。而在无云论里边的这个心相应性，它就包括着五十一个心说的四十九个。为什么只包括四十九个呢？因为受心说、相心说刚才讲过了，已经从这里边跳出去了。那么五十一个心说除掉受跟相，四十九个心说都是幸运里边的相应性，同时幸运里边还包括不相应性。不相应性现在不讲，下一讲再讲，现在只是讲相应性。我们看65页后一段，幸运中的性质，它有牵流变化造作的意思，这里边特别凸显的叫做造作，它是指的思想上决定或支配人的行为的各种因素，其中包括着筹划、决断、意志等心理的趋向。造作，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称为造作。印度人写书，我们看啊，许多经典上面说木木论诗造，他不是写木木论诗著作、木木论诗撰写，而他用一个造，造就是作啊，也就等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著作。那么因此造作就是我们种种的一切行为。我们一切行为不外三种，人类的一切行为，这个我做了一切工作，我这个是我有很多技术等等，那统统不算，这算什么？人类的三种行为是身、欲、意三种行为。我们身体的行为、身体的动作，包括着去做各种工作，木匠、铁匠、机器匠，一切做各种工作，完全是身性。各种语言，唱歌的也好，讲书的也好，从从靠语言，那么这个是欲性。那么以这一身性欲性只是工具，完全要靠心识来当作主宰。如果没有学过歌，你嘴巴张得再好看也唱不出来啊。所以说一切是以心识为主宰，那么因此称为身欲意。而身欲意里边是意性为主，身性欲性来执行命令的，来执行动作的。 所以幸运中的性质的简单的说就是早着的意思。阿毗达摩居舍论，这是印度不派佛教里边的一本著作，他就这样说：性命早着，早着就是性味。人则性味有身欲以三方面，称为身性、欲性、理性。身则动作曰身性，欲则表达曰欲性，心则愿境曰理性。我们心里边的思考就是理性。这三性之中是以理性为主导，理性实质上就是意识与相应的四心说的作用，四心说。所以说在五十一个心说里边，除了受跟相非常重要，这个四心说更重要。那么更重要，为什么不给四心说排列在五蕴里边的？实质上这个幸运就是四心说，幸运的作用就是四心说的作用。所以受相思这三者通通的排列在五蕴，但是并没有特别的给这个四心说拿掉，因为幸运里边包括的还有其他的相应性、不相应性，包括的很多，所以受心说、四心说仍然排列在无偏性心说里边。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实事上，这个是以理性为主导，而这个理性里就是意识相应的四心说的作用。因此，《居舍论》卷四曰：“四为能令心有早着。”这个“四”是什么意思呢？它能够促成心里边的早着。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三上面说：“四着何也？为发性熏止身欲等也。”一切四理深察都是四心说的作用。阿毗达摩基论里边说，何等为四？为与心早着业为体，与善不善无极品中以心为业。早着善业，早着不善业，或者是早着非善非不善的这种无极业，完全是靠四心说的作用。那么这个四有三个过程，任何事情到了经过四心说的时候呢，它就要经过所谓三思。我们平常也常常劝导别人啊，不要鲁莽，三思而行呢，三思而行。事实上我们这个心，我们这个四心说不需要特别提醒他，任何一件事情他已经经过了三思。按说经过三思应该很慎重，一切都对了吧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无明，有愚痴。每每当离灵指昏、舍灵指昏什么什么，当这个五欲六尘当前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理智，完全是靠感情的作用，我完全是做出一切错误的决定。我们说三思而行，任何事情好事坏事经过四心说，它就有了三思。这个思第一个是慎虑思，要经过慎察思虑，想想这样做行不行，可不可以。一个人拿着钱去捐款救济穷人，他要经过慎虑，用什么方法能够直接的真正的发生救人的效果。那么一个坏人去做坏事啊，他也要经过慎虑啊，他要去抢银行，他一定要经过严密的计划，而不是贸然的就进去了。那么所以啊，经过慎虑思，慎虑以后有了决定了，这个叫做决定思，拿定主意了，这个时候动发生思。因为你光想不是行动，只是心里边在想，意性，意性不是行动，要靠身体语言才能够来作为行动的标识。那么因此到了生动发生思的阶段，在善恶之念已经形成了，那么就要付之于行动了。到这个时候就不可遏 很难自得主了。那么至于幸运的这个运，运这是积聚的意思，所以幸运不是单一的法体，运就是积聚的，是许多合在一起的，所以它是许多法的积聚。这里边包括着心相应性跟心不相应性与不相应性两大类。相应性就是五十一个心所有法，减去受跟想以后的四十九个。不相应性的就是二十四个，二十四位不相应性法。在白法明门论，在白法里边啊，五蕴所摄的法有九十四种，这九十四种全是有为法，六种无为法不包括在这个无为里边，但是其中有七十三法都是为幸运所摄持，心妄法八个，那么这个色法是一个，另外的幸运里边包括着四十九个相应性，二十四个不相应性。那么于此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相应性，相应性我们今天讲到比这第一节讲完。相应性就是心所有法了，这如果读过白法明门论的，学过白法明门论的，对于相应性不会生疏啊。这所谓相应性就是心所有法，心所属于心妄所有之法称为心所有法，这个名词都不是我们平常习惯用的，所以说读起来觉得很生疏，但是如果用习惯了也就不生疏了。因为这些相应法是属于心妄所有，所以称为心相应性，也就是心所有法简称心所。心所与心妄之间的关系有下列三条。第一，它是恒依心气，心妄生气的时候，心所要配合心妄同时生气，心妄如果没有生气，心所亦不生气，它是依于心妄的实力方在生气。这个所谓心妄生气，它是需要那些心说配合，那些心说才生气配合。那么第二呢，第一是说一，第二是一是恒于心气，二是与心相应，心说以心妄生气，并且跟心妄协和如一，这个叫做相应。相应并且有五个条件，一说一通，心妄与心说同一与一根方在相应，如岩石心说与岩石心妄同一与岩根，二是彼时心说不能够配合岩石的心妄，那么二彼舍身正是一然，二是彼时各有他相应的心说，这些心说全是配合心妄的作用。而是说言通，心妄与心说举言一经，叫做说言通。言经，言识心妄，言举到了一棵树，言识的心说配合言识心妄，同时在言举这一棵树。一般说是心妄言举众想，心说言举别想。第三是性相相似，心妄心说各自有其固有的性能，但以相似故，如岩石心妄心说同岩青色的时候，心妄心说的相分就个别变作青色的相分，树是青色的，岩石心妄心说同岩绿的这一棵树，那么在心识里边这个妄说的相分都同时变作青色的相分，事件要相同，妄说举世而生没有相同，事通 石通之死在这个地方当作替来解释，这一举响应着兴旺新说里边，如兴旺之气是一，新说也必定各个是一，如燕氏一举响应着兴旺新说，燕氏兴旺是一，那么在出作一等新说其替也各个是一，力通兴旺。事实上绝对没有任何一方在同一时间以内有二气并断者。换句话讲，心说配合心妄发生作用，只是一个一个的心说，而不是同时几个心说一起发生作用，而是按照先后顺序一个一个来。我们比如说气心动意之间无偏性心说，以这出作意受相思，以这整个顺序一个一个发生作用，而不是同时一起发生作用。再说到这个一二三的大题目的三啊，恒一心气与心相应，悉数与心，以心妄为主，心说悉数与心，心妄由自在之理为心说之所依，之所依靠。总而言之，所谓心说就是属于心妄所有的这一种了解分别作用。经上说，欲云发布孤气，如一时生气，相应之心说随之聚气，诸般重重，而与心说悉属于心妄，所以称为心说有法。在百法里边，心说有法共有五十一个，又分为六类。这六类就是偏性心说五个，别境心说五个，善心说十一个，烦恼心说六个，随烦恼心说二十个，固定心说四个。如下列说是：所谓心说有法，在《白法明门论》里边就说有五十一个心说。这五十一个心说又分为六种六类。第一类叫做偏性心说，偏性普遍而行，我们起心动意出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心说，按着顺序一个一个的升起。我们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第一个是根尘相对而生识，根尘识三个同时存在，这个就叫做接触的出，根尘识三者同时存在叫做出。那么有了接触以后的这个时候，就让我们注意了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外境，我们就有一种着意注意之心，然后就有了受想思的这种受的感受、想的概念等等。第二种叫做别境心说，别境心说跟偏性不一样，偏性心说是七心中以五个心说相继生起，别境心说不是，它个别有个别的外境，它不是同时五个心说生起，而是说有选择性的只有一个心说生起，后边会仔细讲。第三者善心说是一，叫做心惭愧，无惭无嗔无痴，清精进清安，不妨以行舍不害。第四个是烦恼心说有六个，贪嗔痴慢疑恶见。第五随烦恼心说二十，称为分恨夫恼嫉间狂缠害交。这是小随烦恼心说十个，下边是中随烦恼心说两个，无惭无愧。最后是大随烦恼心说八个，叫做昏沉掉居，不信懈怠，方以十年三乱不正直。第六不定心说四个，叫做毁灭熏痴。我们仔细看看这里边偏性别境每样五个是十个了。善心说十一个，但是烦恼心说的烦恼心跟随烦恼心又是六个， 我们只有十一个善心，有二十六个烦恼心，由此可见我们一辈子里边烦恼多而善心少。同时我们再仔细看，在善心里边居然没有一个爱心说，因为现在社会上边给爱字喊得满天香啊，早几年什么爱心落爱心固，现在汉字到处喊啊，心中有爱如何如何，而我们这个善心里面居然没有个爱心，会不会有人批评你们佛教人士没有爱心？这个话是这样说，我们前面一再强调贪然命爱，爱跟那个贪是同一意义。我们不是社会上有这个俗话成语这样说，男贪女爱，那就是贪跟爱是同一意义。贪就是爱，什么可爱？黄金可爱，珠宝可爱，美钞可爱，台币可爱，我统统爱。爱是不是贪的？爱就是贪，爱就是占有。因此佛教里边对于爱这个字很排斥，认为是个很坏的字眼。佛教里面讲的什么？讲的慈悲，慈悲。因为这个爱是相对的，有了我是能爱，我能爱的一定要有对象，这个对象是说爱。我爱什么？我爱我的妻子儿女，我爱我的事业，爱我的财产，爱我的一切一切，这个都是爱，有对象，爱的对象下这范围很狭隘。而慈悲不一样，所谓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街上一个人被车子撞到了，我赶快跑过去照应他，扶他起来，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家人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亲戚，而是说无缘大慈，跟他没有任何缘分，但是他碰到了，我应该去帮助他。同体大悲，同情大悲的境界太高，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，这个境界距我们距离它很远。为什么？我们第七识的我执大不破，那次次开开相者人我的分别，分别心啊。如果我们真正有同体大悲的话，我们不去捕鱼，不去打猎，不去吃一切动物的肉了，而我们现在还是在伤害一切动物吗？而真正同体大悲的话，人类间应该没有战争，可是自由人类以来啊，从来没有过有多少年不打仗，或者是战争有间断的，没有，一直在人类互相残杀，这个就是人类的一种愚痴，愚痴的行为。我们这一节讲的就是说幸运里边的相应性，相应性就是五十一个相应心说，而其中除掉了受心说、相心说，剩下的四十九个，这个叫做相应性。我们下个礼拜呢，就是要专门讲这个四十九个相应心说了。在这四十九个心说里边，我们要开别重视的善根烦恼。为什么？我们修行的过程里边，即所谓诸恶魔作，就是压抑烦恼心说，调伏烦恼心说，众善奉行，就是善心升级的时候，我们如何促成它，完成善举；烦恼心升级的时候，如何能够给它压抑下去，给它化解开。诸恶魔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佛教并不复杂，很简单。可是我们看到，我们生在魔法时代，看到这个社会上的乱象，看到宗教界的乱象，甚至于现在的传播媒体助纣为虐啊，那个电视里面播放什么台湾灵异事件，什么什么鬼魂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为什么全来搞这些怪力乱神的？那当然是为了收视率，收视率关乎广告费，一切都是为了钱，一切都是为了钱。这些怪力乱神事件，助长民间这种迷信的风气，真是一种 也可以说很悲哀吧，而我们无可奈何，我们怎么样能够选择认识正法，而不去信仰那些很无聊的那一些民虚的行为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好吧。